亲爱的天父，真的是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每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每当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万物源于你，万物生存依靠着你，万物最终要归于你，来荣耀你。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们怎么可能完全的认识你呢？主啊，真是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你的智慧，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真的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真理。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很高兴跟大家能够再一次分享和学习神的话语。那么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的话有三个职分，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那么整本圣经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整本圣经是圣经的主题，是圣经的信息。那么我们怎么样通过圣经这本圣经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是在认识这位君王。我们刚才唱了一首歌里面讲到，圣经揭示耶稣。那么我想就是说，在我们来看今天经文之前，我来大家分享，给大家分享另外神的话，神是怎么让我们来读这本书。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在读这本经文的时候，我们通常把眼光是放在未来，我们通常说耶稣是慈爱的，耶稣是怜悯我们的，他的应许，他的恩典永远不会变。然而我们很少来考虑耶稣基督过去昨天是什么样子。这本圣经是完全是讲耶稣基督的，圣经的第一句话，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启示录22章21节，都有耶稣在里面。那么这个本圣经的每一卷书，又是一卷书里都有耶稣基督在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我们是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他是在骑着驴驹的那个拿撒勒人，是那个被杀的羔羊，还是那个在启示录里面骑着白马，带着许多冠冕，双眼如火焰，最终有利剑出来击杀列王的万王之王？我们为什么在很多的这个慕道友这个接触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说旧约的圣经里的神和新约里的神为什么不一样？圣经耶稣到底什么样子？圣经耶稣是不变的，他昨天什么样今天就是什么样，今天什么样昨天就是一样。昨天是什么时候？昨天是在创世界创造的开始之前，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来从这本圣经当中来看这位万王之王。我们主要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11章12节到13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法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那这段经文的话呢，我又选了一个就是Contemporary Chinese Bible 啊 ，CCB 的一个翻译，你们看到这个翻译呢是不太一样的。同时，在圣经当中，同样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6章16节里也出现了。那16章16节里边，这个路加福音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难懂的经文。那我们一开始接触这经文是最难懂的地方呢，主要是一个字。你要看英文的话 Kingdom of Heaven suffered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那么我们看这个两个不同版本的译文的翻译的话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这个翻译 violence 翻的还不够近啊，它是翻这个努力。那么另外的这个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 翻的是强劲的人，强劲战士。那么在英国当初的这个十九世纪的传道人叫这个 Charles Spurgeon 啊，斯布珍啊，他曾经说过，这个 violence 是 holy violence， 是神的暴力，神圣的暴力，神圣的暴力来自于君王。那这句话的另外一个难解的地方，就是说第十一章十二节是一种主动的语态，还是一种被动的语态？是暴力是受到天国受到暴力的攻击，还是天国在引暴力向前进，在扩展？如果我们看十六章十六节的话，我们知道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那当然，我个人认为的话，这是一个主动的语态，神是天国是在往前进。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这个施洗约翰到来的时候，这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在整个的这个救恩当中。不同在哪里？不同是在君王来了，天国当然天国的中心是君王，施洗约翰是君王的先锋。从施洗约翰到来，天国就开始被传讲，或者被在努力的前进。天国的前进和发展靠什么？ Kingdom 当然靠 King。 OK， 那还有一个这个时间点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大家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施洗约翰之前，这个天国的国度的信息或国度的真理是 prophesy， 是被预言的，律法、先知们、神的话预言的。施洗约翰来了以后，这个天国的信息是怎么样的？是 preach 的意思是宣讲的，是宣布的。是谁来 preach？ 是 the king。我们也看到这个话语在出现的时候，是在这个登山宝训之后的话语啊。神是传讲天国的信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当时是说什么？他在旷野传绍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为什么说天国近了？因为君王来了，君王来了。那这个呢，就是在开始的时候我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呢，我们看到进入天国是需要有暴力，用暴力，用神圣的暴力进入天国。这个暴力来自于君王，我们要靠君王的暴力进入天国。但什么叫暴力进入天国？所以呢，这个里面有很几个问题啊。首先一点，要了解这个，我们必须讲天国是什么。如果要这个理解天国是什么的话，我们必须要先看国度的定义，什么叫国家，什么叫国度。同时要理解，就是说暴力和平安的关系问题。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国度的产生是平安的消失，然而也是征战的开始。获得真正的平安，必须消灭所有的国度，这是一点。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是暴力与平安的关系。这里边的话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好像听到暴力，用暴力进入天国，好像听得很扎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主。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里，我们读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诗歌啊，第二十九首里面谈到，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主耶稣在这个传讲天国福音当中呢，他有这样的话，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他是这样说的，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书生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是非常难懂的话语，但是这是神的话语，是怎么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来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他用比喻，他也用很多语言上的修饰，种夸大的说法。比如说他说财主进入天国比起骆驼进入真言还要难，这是不是真的？这是一个比喻，说明他强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啊？我们都是财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刚才我读的这段经文，这就我想起来，这个有很多大家可能熟悉，就是说这种道德两难那种难题哈，还有伦理困境的这种难题，就所谓叫做这个 moral dilemma， 这种经常在这个上这个伦理课的时候，教授拿出来给大家来思考的问题。比如说谈到婆媳关系的问题，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比喻，就是说这种伦理道德的比喻，就是说你发现你在海上，你在船上，你和你的太太和你的妈妈，结果你的太太和妈妈都掉到海里了，一边一个，你也不会游泳，这个船上只有一个救生圈，你给谁？你该怎么办啊？当然我是说这是一个道德的一个伦理的一个困境的一个比喻，这里强调的是什么？这里强调的是难，很难做的决定，是很难人遇到的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耶稣来了，你要做个决定，谁是你的君王？我们的人有太多的这种所要献忠心的东西啊，我们有太多的这种不可隔断的这种世上的这种联系。实际上这段经文你要仔细想的话，我们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若道友他自己要信主，然后就因为他家里的问题，他不可以来到。那所以说我们要看这是怎么理解这个。所以说我们要进入天国是要靠着神圣的暴力，要宰杀很多的君王。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信心与行为的关系问题，这个呢国家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矛盾，一个问题哈，或不叫矛盾，是个问题哈。因为呢这里也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罗马书讲人因信称义啊，内心承认啊、内心相信，嘴上承认你就称义，和这个雅各书二章里所说的人称义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那么雅各书也谈到一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当然这个问题的话触及到一个就是说什么叫得救的问题，当然我们不想花多少时间谈这个就得救是不是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老的问题。但是说啊，我们认为的话进入天国是个过程，或者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这是永远的一个过程啊，要靠神的暴力，神的大能啊。那么，我还想再跟大家提到一句的，就是说，约翰福音里面大家熟悉的就是说，尼哥底母啊，这个人那天晚上见耶稣的时候，他问到重生的问题。大家有一个记得哈，这有一句话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是耶稣所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天国就不能怎么样，大家还想起来吗？是不能见天国，不是不能进天国啊！这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可以大家思考的问题。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是说进神的国。重生因信称义是进入天国的开始，这是一个永远一直的不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现在谈的这些，就是如何理解用暴力进入天国呢？依靠耶稣君王的神圣暴力进入平安的天国，是圣经里国度真理的核心，是旧约所预言的，也是新约所彰显的。天国的中心是耶稣君王，成为耶稣的子民是进入天国的开始，进入天国的安息是唯一的路径，是依靠耶稣君王的大能 绞杀世界上所有的君王，毁灭一切国度，因为只要有国度存在就没有平安，耶稣是万王之王。谈到国度的话，我们要先要考虑什么天国之前我们要考虑什么叫国度啊。国度的三个要素是疆界、领地啊，领界、疆地，这是一概念，然后是国民啊，还有就是掌权者。如果我们谈到 kingdom 的话，那就是君王，这三个是不可缺少。那么大家在旧约里边的话，当初亚伯兰在乌尔地居住的时候，他神招呼他，神对他说，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地区。这里注意，你要离开本地、疆地、疆界，你要离开本族，你那个国民，你要离开你的父家，你所崇拜的掌权者。这句话至今是适应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我们神也是在呼召我们，是不是？就是说，你们要离开你们的本地，你们自己的国，你们这个世界，你们的这个国度是做这个撒旦子民的这群人，你要离开你所敬拜的神，你所敬拜的神，你是撒旦子民。所以说，神当初要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地，就是让他进入一个新的国度。当然，我们在圣经里会看到，神没有把这个立王的这件事情交托给列祖啊，列祖我们谈的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啊。那但是的话，神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说过这样的话，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与你同在啊。神的明显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做王的，我是做主的，我是在你后边的。你要进到那个迦南地区，那是你的地，你要在你住下，成为我的子民，我是你的君王。但君王这个概念是在后来产生的。另外谈到一个国度的多元性的问题，我们谈到国度的话，国家国度的话，一定是两个以上的。我们人的思维不可能想象说这个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所谓的国度。圣经里一开始那是伊甸园，在最后是新天地，那是没有国度的。只要有了国度，就要有君王，有了君王就要有军队，有了军队就要有征战，有了征战就有死亡，这是生死之争。那么我们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中文字的这个国疆界啊，四国疆界，繁体体的里边是一个玉或玉啊。实际上甲文，在古甲文最早的时候，这个字呢是戈，戈是什么意思？是兵器。那么在文字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字改革的时候，这个国呢给改成了现在的这个玉。它那个意思就是说呢，实际上的中国文字当中曾经有过一个，就是说四周的四方块里边是个王字啊，这是国。当时呢，这个传说哈，就是说这个郭沫若啊，大家知道郭沫若的话是中国这个科学院的这第一任的院长，也是文学家、历史学家，是甲骨文的这专家，是他是。他当时说，他就认为他应该加个点儿，他说我们共产党不能做王。那也有人说呢，这个玉字呢，玉是代表是神，是掌权人的这个象征啊。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谈到这个中文字的话，我们看英文的话，国度实际上是 kingdom， 但是呢，中文翻出来呢，就把这个 king 给去掉了。中文的翻译我们一般说是国度。我们在圣经里，我们谈到圣经里，我们不说王国啊，这很有意思，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但我们通常会忘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圣经里所讲的 kingdom 是王在里面做主的。 当然我们中文呢，就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都说国度啊，国度。比如说神的国啊，我们讲现在很多就是在讲圣经的讲到神国和这个Kingdom Heaven 的 Kingdom God， 神国和天国的区别是什么？实际上的话呢，我们也会看到神国和天国的话，你要看这些解经家也好，或者是这个这个神学家也好，很多的这种论文的书啊，写很多很多，你看了半天你不知道在说什么。但实际上来讲，很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什么叫 kingdom， 什么叫 kingdom heaven 或者 kingdom god， 是基督作王的国度，是基督作王的国度。国度是怎么起源的？怎么起来的？当初神造世界的时候，是一个美好的、平安的、没有其他国度存在的伊甸园。那是因为亚当的选择，亚当选择了他不愿意做神的子民，他选择撒旦作为他的掌权者，他听信撒旦的话，他选择一个 生存在伊甸园以外的这个生活的 空间和疆界。那亚当所选择的这个国度，那就是撒旦的国度，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国度。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撒旦的子民啊，也就是说人是人都是撒旦的子民，我们也是说撒旦的国度。为什么撒旦在这世界上是作王？为什么死亡是耶稣所要战胜的最后的一个君王？这是从最早的时候，从创世纪的时候就来到，从哪里来的？随着王的产生，随着这个国度这撒旦产生，那么也就平安就消失了。我们知道在当初在制造造伊甸园的时候，神看到所有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呢随着撒旦的选择随着亚当的选择，神把他踢出了伊甸园，那么从此的话就没有平安了，就没有和平了，那么从此就有危险、有伤害、有死亡、有痛苦、有担忧、有忧愁和征战。那么谈到什么要真正的和平，我们谈到我们要进入神的这个安息和平的国度，进入和平的国度，那是要返回到我们当初的那个伊甸园去，那也就是说是在启示里所说的新天地里完国际所有的国度都没有的情况下。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万王之王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不是万王当中的一个，也不是万王之中的最大的，我们不是在排列。万王之王的意思是唯一的王，那其他的王该怎么办？其他的王要给他消灭，要给他变成这个敬拜你的敬拜神的。我们也会看到在最后这个启示录当中，我们看 万王都来到了这个天国为这个神敬拜，敬拜神。那么 天国国度这个真理的话，在圣经当中的话，我们谈到过去、将来、现在和将来一直都有。所以呢这个是在中国的一个这个传道人哈，那传道人叫这个他当初所说的这个，我现在记不住那个人是什么。那个传道人在讲的就是说，在圣经当中一个紫色的国度的线，这个线呢是从旧约的一开始，一直到创世纪开始，一直到这个启示录结束，都贯穿在其中的。那么最清楚的一个线的开始的话，这个国度线的开始的话，是在创世纪的49章。我们来看一下， 创世纪四十九章，这是雅各在临死的时候，在他的临死的床前，把他十二个儿子交的带到他的面前，来给他们做祝福，和他说预言看到所未来的事情。那说到犹大的时候，这个大家也都清楚，犹大啊，你的弟兄必赞美你，你的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到来。来到万民都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我希望大家就是在读这圣经的时候，从来把这个他的形象这里面的画面和颜色记在心里。 OK， 那么我们看这个君王主题的结束终点是什么。这是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十一到十八节。我观看天，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信实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的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因为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的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如果比较一下的话，比较刚才我们启示录创世纪四十九章的这个画面和这个画面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相互呼应的这个颜色上，这个概念上，形象上。当然就是说在解经圣经，在解经学里边的话，有一个叫做这个形象解经，或者叫做逆向解经啊，也好叫类型解经 typology 啊。因为他认为这个形象解经认为的话，就是说旧约当中的有很多的事件或者是人物或者话语，是新约当中，新约当中主要看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它是一种它的 type， 是一种预表，或者是一种类别，是一种类型，是一种影子，不完全一样，但是很明显是 预兆着未来。但我们在这里边的话，你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杖龟不离开犹大，这个龟的话呢，这好像这个字大家很不熟悉，实际上龟呢是一个君王的一个权柄的一个象征，它是一个棍子啊。这里面翻的杖并不离开左边那个杖，有的版本的话译的是 lawgiver， 是赐法律赐律法的人。龟很明显是这个君王的权柄啊。那么这里边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是由是这个雅各，他是作为一个先知，他的先知在预言未来君王的到来。这个杖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杖在希伯来文里边的话，它的开始的这个词源是来自于这个牧羊人的这个杖。你看这样就很好了，你看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讲耶稣是我们的牧者，诗篇第二十三章我们也都知道，你的杖你的竿你的杖并安慰我。这个杖这个龟啊，是一个君王的一个象征，未来。那我们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狮子的形象，这里有猎物的时候，他抓了石便上去，然后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卧下来，这样这个很生动的形象。接着讲到就是说，我们的主他是平安的主，也是有神圣暴力的主。 我们看到小驴驹啊，这个大家很一下就想到，当初我们的主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骑着驴驹啊，葡萄枝，这里边葡萄枝代表神的主的血，宝血，同时它也代表着神的愤怒，对人类这个罪的是这个愤怒。当然，等等等等，有很多这个紫色的这个线索和头一尾，在这之间也有很多的这种，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征兆，有很多的预言啊，谈到这个君王的再来。在旧约当中的话呢，我们刚才看我们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第十一章十二节里，我们谈到自从这个施洗约翰来到，在施洗约翰以前，天国的信息是被预言的，通过律法和先知们预言的。那我们先看啊，这个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国度线的头和尾，那我们来看一下中间的重要。当然每一个章节里都有耶稣的预表啊，在旧约的每一个章节都有耶稣，我们不可能就是看完，但是我也选出几个比较重要的来。那么在离开埃及的旷野中的应许神啊，这是第一次非常清楚的神，第一次具体他有给以色列人有立王的这个应许。他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得到了那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周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的神所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王必须是神所立的，不是人选的。我们过去的神啊，当然这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当在圣经里边旧约当中啊，国度这个词 kingdom 啊，这个词是在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里面出现的。那个是叫那个谈到是民禄啊，民禄是韩第三代人，他实际上也是这个我们的梅弟兄在上次讲到这个亚述国的时候，他是亚述国的鼻祖啊，这个民禄。那在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里讲到民禄，他的国，这是第一次出现这 kingdom 这个词，他的国的起头是巴比伦啊，以利亚甲贾宁都在示拿地，示拿地当然就是巴比伦所在。当我们知道民禄在后来的话是建巴别塔，就是他所做的事情。这里我们也看到，这国人所立的国，那都是背离神的国，最终要被神所毁灭的。那么我们看到这神的应许，我们也想到以色列人第一个神，第一个君王是扫罗。扫罗是神所立的王吗？啊，扫罗是人所立的王，对吧？这些犹太人，这些基督的犹太人，他们要像别的国家都有王，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有的这样的王。或者说扫罗是一个合人心意的神，如果我们相比他大卫的话，合神心意，扫罗是一个合人心意的神。他是靠人的这个叫做什么民意测试，他是靠民意测试来治国的人。他最终败也就败在是人，他靠人的这个人的意思来做事啊，败在那里，神最后是抛弃了他。我们又看当犹太人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另外提到一点，犹太人离开迦南地啊，离开这个埃及是摆脱一个王，摆脱的是法老，是摆脱的是法老，那神是法老的征战。然后进入了这个迦南地以后，我们看到就是看到约书亚这个人，约书亚也是一个未来君王，耶稣君王的一个预表啊，也是个预表。他是一个立意侍奉耶和华、绞杀君王的元帅。 我们从这个约书亚书里面十二十四章里，我们看到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在一生当中他所做了什么事情？实际上你要看约书亚书的话，他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啊，当然我这是夸大的说法，他在做的事情是杀王，他杀了很多很多的王，他攻克了很多很多的城。那么在约书亚记第十二章第七节里，我们会看到第七节到二十四节里，我们看到他攻克了耶利哥城、爱城，生擒了亚摩利武王，他在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筑城，他灭了筑王，共计三十一个王啊！这个大家如果看的话可以看到，这是耶和华，这是给我们一个看到未来耶稣君王的预表。联系到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用暴力进入天国，这是一个外在的一种预表。我们必须要杀王，杀我们内心所崇拜的世上的，这样的我们内心当中的这种王。然后我们到大卫的时候，我们看在旧约当中最重要的预表，耶稣作为君王最重要的预表是大卫王。大卫王当然是核心深意的无望，他是一个无望不胜的战士和君王。这个表现就是耶和华的大卫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和这个哥利亚的争斗，他是有很大杀伤力。但是你知道这个大卫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很年幼的这么一个孩子，他有很大的杀伤力。那他的杀伤力来自哪里？他的杀伤力或者神圣的暴力是来自于神。他是神是作为他的元帅啊，他的领导。那么有很多的故事就谈到这个大卫王的这个作为一种战士或者用君王的这种大的能力、超越的能力。那么当地的这个妇女，当时耶路撒冷的妇女都说扫罗，那大家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啊！大家记得这个啊，这是神给他的这个能力。还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为了得到这个米甲啊，扫罗里面米甲，那个扫罗说 ，OK， 你要马上去啊，到外面这个腓力士人，你要给我100个羊皮。那扫罗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去你做这事情的话，我想你会死在这些腓力人手中。结果他怎么样 ？OK， 他出去带几个人出去以后，然后很快回来，是200个羊皮。他是神圣的君王，神圣暴力的预表。那么大卫，神与大卫的立约的话啊，这也是一个未来君王的预言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点。这是在撒母记下的第七章十二到十六节，你受数满足，你与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心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他离开像离开你在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前面永远树立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国位永到永远啊，在人类在世界上，我们谈到国度的话，国度到底会维持多久？国度如果是一个王国的话，它的国度的维持是王的寿命啊，王一死了，这国度可以说就是没有。那么永远的国度是什么？永远的国度是只能是耶稣基督永生的王啊。另外我们看，另外从所罗门这个王也是一个耶稣作为君王的一个预表，他在另一个方面来表现一个君王的一个他的属性，是他的智慧，是他的平和啊和平。那么 我们在这个列王记上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下安然居住。这也说在这是个耶和华是所罗门王呢，有心有智慧，并且呢所罗门统治期间的以色列的国泰民安啊，繁荣兴旺。在以色列的南国被掳到巴比伦之前啊，我们再往下看，以赛亚他曾经就是预言这个君王的再来。因有一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 ，Prince of Peace。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然后我们再看撒加利亚书里边就谈到这个以色列被掳到已经那时候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他当初这个撒加利亚他预言西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救赎拯救，千千合合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和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弓也必除灭。他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这边我们也看到当初创世纪49章里边的这个驴驹的形象的出现啊，也看到这个王的来到，他的国度是永远的，他是会战胜所有其他的国度的。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三个重要，就是新约，但我们看到就是当初我们今天所看那个经文里面，施洗约来到天国，在猛进的向前展开。天国的真理是在被传说。那么我们看到君王的再来，我们看到他的诞生、他的收高和最终他的被加冕，在这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当西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生下来的做犹太人之王在哪里呢？我们的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注意这段经文有两个王啊，一个西律王，另外一个是犹太之王，是一个婴儿。这也是预示着这个耶稣基督会战胜这个世上的王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君王的呈现啊，以及他的这个展现，在新约里边一个重要另外一个时刻呢，就是他受膏，是在马太福音3:16，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另外最重要的一个时刻，那就是君王的加冕 coronation。 加冕的开始呢实际上是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开始了。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众人都拿着棕榈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和撒那奉主的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然后在加冕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9:5，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带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看 这个人。 Here is the man， 或者是有的翻译成 Behold this man。 为什么 this man？ 我们知道神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因就因为这样就应验了在当初在创世纪第四九章的雅各的预言，归必不离开犹大。我们看耶稣是犹大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一个人，然而他带着经济的冠冕，他是一个君王。啊，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比拉多当初和耶稣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话，比如比拉多就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那耶稣回答说，但是你所说的，你说的就是了。啊，那么在他受难的前，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那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十九节，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恋着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说自己，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我们看到神会用各种各样的人作为他的，为他做仆人啊，做服侍他。在这里，神是通过比拉多这样一个人来宣布了一个真实的一个信息。虽然比拉多本人的话，他是在开玩笑，他是在笑话那些犹太人啊，这个牌子上写的是罪状，为什么死？你在台上写的。然而的话，你知道这句话是真实的一句话。奇妙的是，这个话是用三种语言写的。为什么用三种语言写？因为耶稣君王不是仅仅是犹太人的王，是整个世人的王。好，最后看注意到我们自己该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要做耶稣基督的子民？我们神把这个国度的疆界已经给了我们了，这个国度是在我们的心里。从另一个角度讲，国度是在未来的新天新地，这是两个概念，国度什么时候来的问题。我们有了国度的疆界，我们有了君王，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做子民？那是取决于，当然从一方面是取决于神的恩典拣选，同时的话，我们要想要进入国度的话，必须要靠神的大能或者神的暴力，我们今天要谈到的问题来进入国度。我们在这个看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常常这个国这个字出现了两次啊，一个是在第十节，第亚太福音啊，亚太福音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节到十三节，愿你的国降临，也就是这个国还不在，还没有来。那从一个意义上讲，这个国是未来的新天地还没有来。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说国是在心里的话，内心的话，这个国是要靠我们是不是顺服做事，愿意把这个耶稣基督作为君王啊，顺服的啊，在他的面前。那我们看十三节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里面我要谈的是因为这个词，我不知道大家考虑可没有，这个话大家反复就念过很多遍，背过很多遍，但大家考虑过没有，为什么要因为？但因果关系是什么？为什么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全是你的？救我们脱离凶恶是脱离撒旦， 是地上的王。将来耶稣的话是要在地上作王的，因此的话我们要靠神的大能来消灭这地上的君王，这个撒旦。所以说我们讲求主的大能让我们脱离撒旦这世上的君王，因为我们知道这神的应许，国度、权柄和荣耀都是属于耶稣的。好，最后的话我请大家呢，我们一起来用主导文做祷告。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感谢主。接着我们王权弟兄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这么重要的信息哈，真的是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